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一月一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平章，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raise income tax.
2025年中国经济趋势如何？特朗普政府即将上任，尽管受到中国制裁，卢比奥有信心以国务卿的身份与北京接触。
We're so focused on the confirmation process. We got to get through this process. We'll figure those things out later.
美国铁路是一部关于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网建设历史的音乐项目。美国最新音乐项目《美国铁路》讲述了美国横贯大陆铁路的故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王逸如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逸如，
从悉尼到海参崴，全球各地以灯光秀和烟火迎接2025新年的到来。新西兰的奥克兰成为全球第一个进入2025年的主要城市。上千民众在新西兰最高的建筑天空塔，五彩斑斓的烟火和灯光秀中，一起倒数计时迎接新年。在澳大利亚，上百万民众欣赏著名的烟火秀。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努星期二12月31日在社媒 X 平台上发文说，星期天法国空军向盘踞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基地发动了针对性的空袭。此前美国在叙利亚发动了类似的军事打击行动，美方说击毙了两名伊斯兰国分子。在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12月8日推翻了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之后，叙利亚面临着不确定的政治未来。韩国代理总统崔相木12月31日周二任命了宪法法院的两名法官，部分满足了反对派共同民主党提出的在开始对尹锡悦总统弹劾前将宪法法院空缺的三个法官的位置填满的要求。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公司本个月早些时候发出警告，长期的政治危机和内部分裂造成的任何经济放缓都可能导致韩国这个亚洲第四大经济体的信用评级下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12月31日晚间发表了2025年的新年贺词。他表示2024年中国经济好转，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30万亿元人民币。谈及台湾时，习近平强调统一。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表示，中国明年将实施更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习近平的新年贺词以及新年茶话讲话向来是外界观察中国政经动向的重要窗口。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科指出，习近平的贺词论述百年变局，首重美中关系。
最主要是中美两国都是世界经济大国，中国不管经济也好，科技也好，都在蒸蒸日上的在发展。美国如何去看待中国经济科技的发展、军事的发展，这样的一种心态影响着中美关系走向稳定还是不稳的重要的指标。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洪进富认为，习近平今年对于中国国内经济与民生的琢磨更深。
习近平所讲的就是说呢，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可是非常多的中国的老百姓感受到了其实是一个生活更加的困顿，降薪、失业、实体店铺不断的倒闭，或者是社会暴力戾气等等，恐怕他活在一个平行的政治跟经济的时空。
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二12月31日发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致新年贺电。习近平与普京在2024年会面了三次。俄罗斯官媒俄新社上星期报道说，俄罗斯驻中国大使莫尔古洛夫透露，习近平2025年将再次访问俄罗斯。 一个针对台湾民众统独倾向的最新民调调查显示，有过半的台湾人希望台湾独立，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希望维持现状，只有一成多的台湾人希望与中国统一。另外一个关于台湾民众政党支持度的民调则显示，有近八成台湾人对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持有反感。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12月30日发布包括台湾民众统独倾向以及民族认同的两个12月即时民调结果。调查是在12月9日到11日针对1083名20岁以上台湾成年人所做。
谢谢易如。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2025年里七个值得关注的趋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中国官媒央视和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也就是12月31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表示，中国明年将实施更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将如何开启2025年？未来一年能否如北京当局所规划的那样，在稳中求进的基调下推进各项政策？155开局后的经济航船是否能够顺利破浪前行？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和庄志伟的分析报道，由王艺如播报。
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长期研究中国各领域的观察人士，共同展望2025年的中国。他们普遍认为，未来一年中国的内外形势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以下是被认为最关键的七大趋势。第一，习近平政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从2023年3月开启了第三个任期之后，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他有望顺利完成这一任期，并且持续执政到2028年。然而，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朱志群指出，习近平未来是否会物色接班人值得观察。如果短期内没有见到明确的接班人选，则他在2028年寻求第四任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加。人在香港的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利表示，习近平已经没有任期限制，为第四任铺路是合理的预期。但是他在政治、经济、金融和军队等领域的治理上长期面临挫折。此外，如果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立即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围堵政策，中国可能将疲于应对。林和利说，
2025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就跟毛泽东1966到1976年邓小平还没有提出改革开放前的困局，这个困局重新出现。
第二，美国新政府与习近平政府的互动。美国华裔学者朱志群对此持乐观谨慎的看法，他说特朗普选后受访时对华口气似乎有所放缓，还说愿意和中国谈判，而且12月初他和习近平已经直接交流过，这似乎显示美中关系蜜月期或许可期。朱志群说，
这要看双方领导怎么样在这段时间交涉磨合谈判，我觉得还是有可能避免一开始就打贸易战或者关税战，当然这个后面我估计可能还是会打，但是他上来第一天就打，这个我觉得还很难说。
不过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德曼认为，特朗普的行事风格难以预测，再加上他任命的内阁阁员如国务卿提名人马可·卢比奥和驻华大使提名人霍杜的对华立场互有矛盾，都为2025年美中关系的发展带来变数。第三，中国经济。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曼认为，2025年中国最大的看点是3月份的人大如何规划第15个五年计划，也就是2026到2030年的155，其中改革地方失败的财税制度尤为关键。他说，如果地方没有足够的财力支应社会福利的提供，中国百姓将因为医疗、就学和养老等目的继续存钱而不敢多花钱，中国就想大力提振内需恐怕难以有望。古德曼说，
他们应上调所得税并调降增值税，如此一来地方才能有更多财源。
除了15.5%，2025年的经济增长率也是三月人大的重头戏。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认为，中国经济2025年设定在4%-5%间，或者是比较务实的选择。第四，解放军派系内斗。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习近平近两年内拉下了张幼侠派系的李尚福、魏凤和之后，近期又拉下了隶属于习家军的苗华，尤其是解放军报还数度发表社论，要求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这代表习近平和张幼侠的权斗已经逼近了临界点，可能会延续到2025年。苏子云说，
张幼侠为主的结合红二代、江派、胡派的系统，目前可能在对抗习近平，所以枪杆子我觉得是最具指标性的，就是解放军跟战区都不约而同的说要落实集体领导、干部可上可下，这个剑指习近平就挺明显的。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军权稳定，包括旅美独立评论员蔡盛坤等人都曾经分析称，大清洗是习近平时代的主旋律，是习近平自己出手整顿苗华在军中做大的势力，而张幼侠仍然是习近平的人马，并没有企图要夺取军权。第五，两岸关系。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士认为，在中国经济疲软、解放军高层频遭整肃和特朗普新政府等内外部因素的牵制之下，中国解放军明年或者将持续对台湾进行灰色袭扰和军演威胁，包括持续常态化的机械扰台和海警越界袭扰，但是仍然不具备犯台的客观条件。沈明士说，
因为这个行动本来是持续的，如果他不做反而示弱了，但是你说2025年他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进犯，我觉得在川普政府的任内反而更不会，我觉得中国会顾忌川普的不可预测性。
他说2025年北京面临内忧外患，如果贸然对外开战，恐怕连内部也会有争议，因此未来除非台湾宣布独立等极端的情景，中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不高。第六，中共加大维稳，民间袭击事件是否继续？位于台北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旗下的义阳网计划经理石凯文指出，义阳网两年半来已经记录中国到各地约8000起的抗议事件，其中2024年的抗议件数增多，10月份更创下了有记录以来抗议件数的最高月份，同比增加了 32%。石凯文分析，多数的抗议是基于经济诉求，包括工人讨薪、烂尾楼和农村征地纠纷等等，明显与中国经济疲软有关。石凯文认为，除非2025年经济特别好转，可以预期经济抗议会持续。同时，中国系统性的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面对抗议日益增长，不确定北京将如何反应。第七，2025年中国人权状况如何发展？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黄兆年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公民抵抗行动多源于青年失业、劳工欠薪等经济问题，这已经在许多研究中有所体现。黄兆年说，
因为这个行动本来是持续的，如果他不做反而示弱了，但是你说2025年他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进犯，我觉得在川普政府的任内反而更不会，我觉得中国会顾忌川普的不可预测性。
黄兆年预期，中国群众的言论自由在未来可能面临更严厉的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和庄志伟的分析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国务卿人选，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参议员马可·卢比奥长期批评中国政府。在2020年受到中国政府的制裁，卢比奥说，如果提名得到确认，他有信心找到解决方案与中国接触。美国之音美国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报道了卢比奥过去在与中国有关的关键问题上的立法行动和公开立场。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对中国提出过强烈批评，他提议立法振兴美国的工业政策，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他还支持撤销给予中国的贸易优惠待遇，早在2022年他就坚持这一立场。
20多年来，中国通过窃取我们的关键技术、制造能力和就业机会，系统地削弱了我们的经济实力，而我们却无动于衷。当他们通过诱骗、骗走这些工作，破坏我们的社会凝聚力时，我们无所作为。
现在，卢比奥将成为美国下一任最高外交官。他主张增强全球合作伙伴的力量，抵御他所说的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侵略。
中国现在奉行经济帝国主义，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剥削性的贷款，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圈套。对于我们在台湾、日本、印度等地的盟友和伙伴来说，他们现在是迫在眉睫的侵略者。
作为跨党派的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领导人物，卢比奥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后来，北京对他进行了制裁，中国称他参与了与香港有关的问题。卢比奥还推动禁止进口与新疆强迫劳动有关的商品，并扩大对侵犯维吾尔人权者的制裁。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12月29日在佐治亚州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卡特于1977年至1981年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在其任内，华盛顿与北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卡特卸任后致力于全球人道主义工作和推动民主事业，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由于卡特任内与北京建交并与台北断交，使得中国和台湾的舆论对卡特的遗产有不同的看法。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就此进行了讨论。以下是讨论的节选。
王教授，就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在更深层的层面上啊，虽然这个美中建交不是他最大的外交的贡献，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卡特给美中关系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王教授，
我相信在中国大陆的官方也好，或很多的民众的话，对于卡特，对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建交的这个功勋的话，可能会非常的怀念，因为毕竟是他做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有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话，真正的这个开启者是尼克森跟基辛吉。那么如果说尼克森跟基辛吉，先根据解密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他其实希望说第二任就要完成这个关系正常化，只是因为说他深陷这个水门案件，然后被这个美国国会参议院这个弹劾，所以没有办法啊。那本来福特也想要完成这个工业，也没有。所以等到这个卡特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跟这个苏联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然后苏联已经进攻了这个阿富汗。那么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的话，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反苏的一个策略家，所以在这种种情形之下的话，卡特就希望说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事业。但是我觉得，他为了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付了一个很大的代价。第一个代价就是说他个人政治诚信上的一个代价，因为我刚提到过说他在竞选的时候，他是标榜的是一个诚信的一个选举人。但是对于这个中美关系正常化，他采取的完全是秘密的，而且是单线的在运作，他甚至于不让这个他的国务院能够知道任何的事情。那么他对于这个台湾的伤害是相当的大的，我觉得这一点必须要强调，因为这个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话，1979年那个美国转变了外交承认，从台北到北京的话，受害最大的就是台湾的人，台湾的这个他的命运被决定。但他的声音并没有被听到。那么这个卡特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的话，他完全忽略台湾人的想法，他完全漠视这个对国会曾经对他有三令五申，对于台湾关系的改变的话需要能够要知会国会，然后他也架空了这个国务院，他也付出了一个很大的代价，因为他完全接受了北京的三个条件，就是断交、废约跟撤军。然后这个对于一个强调是提倡着所谓的人权外交的总统来讲的话是特别的讽刺，因为 他虽然说很多人认为说卡特他是第一个这个在提倡这个美国的外交里面要涵盖这个所谓的人权的价值，但是每次谈到这个中国的时候，他似乎心里面有一个双重标准，就是说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就尽量的不批判他，或者说是总是往好的方向去想。我想这可能跟早年很多这个在中国传过教的这个传教士哈，美国传教士对于这个一个中国十亿人口能够有一天能够接受福音的那种想法很接近。然后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就是因为这个1979年卡特跟邓小平的这个关系正常化之后，让中国能够融入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卡特事实上是现在近年来广受批评的所谓的交往政策 engagement 政策它的一个烂伤。但是有可能很多人认为说，中国融入社会之后呢，它对于对于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好坏现在还是争论不休，然后毫无疑问的就是说中国已经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加的富有，然后对于美国的这个价值的话也造成了很大挑战。所以卡特可能是那时候有基于他一个长远的这个基督徒的要改造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可能有这个短期的要在政治上，因为他内政的话不是非常的顺利，希望说在外交上突破。可是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现在四五十年前以后来看的话，确实有很深远的影响。
夏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是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斯说，我们不能同时，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么我觉得在评价卡特呢，在过去，因为他毕竟是百岁老人了，那么在过去这么40多年的我们看到对中美关系影响了，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长河去看，而不是把当下的问题了全部了归咎在一个卡特的当时的一个那个兵之旅了。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几个因素，当时卡特面临的国际的格局，他对国际事务呢了解是比较少的，就像我刚才讲，他是一个就是在农场里边呢，那么是一个花生农场主的儿子了。那么他尽管那个在美国海军学院那个就读，那么加入美国海军，那么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但是相对来说他的国际的这个事务呢是他的一个弱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那个布鲁金斯基呢，那么就给他了，就是邀请他进入到美国的三边委员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在全球呢在做州长的时候呢能够进行一些旅行呢，能够弥补他的这个缺陷。那么也就是说他的主要的外交政策呢是强烈的受到那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勒金斯基的这个影响的。而布勒金斯基呢作为一个具有波兰背景的这个犹太人呢，那么他当然对包括埃及跟以色列的这些和解，那么还有就是教皇保罗二世，那么这样被提名从波兰那么任命到那个教皇，那么还有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战略的三角的大外交格局中，就苏联跟美国跟中国的这么一个平衡。因为当时苏联不仅是入侵了阿富汗，而且苏联呢跟越南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苏联的这个海军也都进驻到金兰湾，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那么也是具有很大的影响。而中国当时也面临着越南排华，那么所以中国呢想那个就是获得自己一些，就是一方面保护自己利益，另一方面呢要拉近跟美国的关系，所以他要给美国呢也要送些礼物。因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呢是被打的就是那个非常狼狈而逃，那么所以中国呢决定呢就是所谓的越南对日自卫反击战呢那个来惩罚一下越南。那么这个提议呢，那么在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呢，那么告诉了卡特，卡特呢是那个沉默，是不想那个否定，但是也并不说表示强烈的支持。但是邓小平也就清楚的知道，那么美国呢其实是心中是希望了中国你要干什么你就去干吧。那么所以这个是非常一个复杂的战略格局。那么另外一个战略格局，我觉得我们必须得清楚认识到，那么中国从1979年的中国到今天的中国，那么它之间呢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它的政治的走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它的领导人的这么一个政治的这个就是方向了，那么给中国的这个描绘的蓝图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认为邓小平当时想把中国那么拉出文革后的混乱，那么经济的崩溃状况了，那么邓小平呢是那么非常那个就是我们说一种降欲驱争呢，那么是想那个跟国际社会和解，而是想向西方社会靠拢的。那么所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呢也是不断的把中国呢往那个一个开放的或者往跟西方呢更靠近的方向走。这也就是为什么卡特呢也给中国签订了中美的尤其是科学技术这么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是给中国呢带来无限的利好。 包括就中国的就是留学生呢、啊，那么能够交流了，都是从这里边呢开始的。那么所以我觉得目前中美的困境呢，是由习近平呢，那么或者就是说更早一些，就胡锦涛呢也开始走向了保守。那么这种保守呢，带来中美关系的目前的困境。当然，美国也有很多的变化。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威正、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讨论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美中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瑞安农·吉登斯是格莱美奖和普利策奖得主，他的最新作品《美国铁路》讲述了美国横贯大陆铁路的故事，通过包括非裔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爱尔兰人和美国原住民工人在内的铁路修建者的视角讲述这段故事。
美国铁路是一部关于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网建设历史的音乐项目，通过实际修建者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他们是来自爱尔兰、意大利、日本、中国的移民，以及过去的非洲裔美国奴隶和美国原住民。
You name it, people who were not considered, of worth in our society.
这个项目包括一张专辑和包括一部电影与讲座的巡演，由瑞安农·吉登斯组织。他称自己为一位非常扎根于历史的美国艺术家。他的艺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强调黑人音乐家在蓝草、乡村和民间音乐流派中的作用。
They were the ones who built that incredibly, you know, economically important and technologically important thing that, you know, kind of transformed.Our histories.
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当地钢铁厂，移民工人制造了美国钢轨，取代了昂贵的英国进口钢轨，帮助美国铁路业实现了腾飞。蒸汽机车仍在当地车厂进行修复和修理。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蒂姆·奥马利说，如今这些蒸汽机车运送的是游客，但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In the early 1900s, the story of, or the culture of railroading was the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y were so dependent upon one another.
但吉登斯说，这是一个以移民工人为基础的行业。吉登斯在美国铁路中采用了修建铁路的奴隶所写的歌曲。这些铁路穿过吉登斯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他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创造这段历史的人们的视角，继续讲述美国故事中的凝聚元素。
It's the never-ending dilemma of the artist, you know. It's like, what actual good are we doing? I don't know, but I do know that audiences have been very receptive and kind of needing this sort of message right now. The more we see ourselves in other people's, even though we've been told we're very different, the more we can actually.Do something, you know.
吉登斯说，美国铁路项目让观众能够向那些没有得到应有认可的群体致敬。没有他们，很难想象美国能有今天的面貌。美国之音维什涅瓦，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王逸如，导播是王子阳，我是平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